中华书局聚珍好书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读这样一本好书，那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老子通识》。老子的身份是老聃、老彭还是彭祖？在历史和传说之间，我们该如何进行取舍和辨析？老子和孔子之间又有什么交集？老子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还是格言汇编？老子创作老子时站在什么立场？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阅读老子？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得到全面的解答。本书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炳教授，他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和思考与读者分享，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如何由浅入深地读懂读通老子。那些阅读过《论语》的读者或许对孔子所言的一句话并不感到陌生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且比于我老彭。而被孔子所称述的那位老彭，同样出现在《大代礼记》《余代德》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之中。据所知，《余代德》一文应属于战国时期的文献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其中是否真实记录了孔子的话语，但至少可以确定，这是除了《论语》之外有关老彭这一人物的最早记载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提到的老彭，在其前面加了一个我字。王夫之在读《四书大全说》中指出，这是一种亲知之词，比敌面相授受者的表达方式，因此认为老彭就是孔子问礼中的老聃。但实际上，孔子的先祖是宋国人，也就是殷人之后。孔子认为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殷人后代比礼乐更为先进，于是当他自比殷贤人时，加上我字已是亲切也是可以的。因此王夫之的结论似乎有些草率，我老彭中的我并不一定指向老子。关于老彭的身份，历史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认为老彭指代的是两个不同的人，例如郑玄和王弼认为老指老聃，彭指彭祖等等，这种说法不胜枚举。然而在《论语》中，邢丙指出，据庄子所言，老彭即指彭祖，李仪曾说他名叫坑，是尧的臣子，被封在彭城，经历了夏商周三代，活了700岁，因此被认为是长寿的传奇人物。诗本中也提到他的姓是坚，名坑，在商朝时担任守藏使，在周朝时担任驻夏使，活了800岁。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老彭就是指老子，也就是说老彭就是彭祖，但也可能就是老子。邢丙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为了调和郑玄等人的意见，而是基于彭祖和老子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特点进行的立论。清代学者赵翼在该《于从考》中对比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讨论，并主张彭祖和老聃是同一人，这一观点值得参考。从古籍记载来看，这两位人物确实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和相关性。首先，这两位人物都长寿且年代互补。在战国时期以及以前的传说中，彭祖被描述为历经于夏商三朝的人物，甚至在汉代人们称他为 颛顼失老彭，孔子失老聃。将彭祖的历史地位推至武帝时期之前，这种夸张的说法应该是民间传说的进一步发展。值得说明的是，老聃所处的时代可能稍晚，与彭祖的时代几乎相连。刘向在《列仙传》中说，老子生于殷时，而汉代道学著作如《淮南子》《文子》及《说苑》等，则盛称老子为商容的师父。商容以蛇式老子手柔之指示，这表明《列仙传》中所言并非虚构。在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结阵，有伯阳府预言周王之事，或被认为是周助下使老子。在《列仙传》中将老子称为伯阳，因此如果将可能是被附会做老子化身的周太史丹记入其中的话，那么老子自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的序列就是完整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两位长寿的智者可以被视为先后交替、位置互补的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会出现名实不符或误解的情况，比如《吕氏春秋·当冉》中提到的舜冉于许由、伯阳，东汉高佑的注解中提到伯阳可能是老子的别称，是舜的师父。虽然这个伯阳可能与老聃无关，但至少可以说明伯阳及老子的别称在东汉时期已经很流行了。彭祖和老聃有时是一起出现的，被古人视为关联人物。例如有人说孔甲且不足目，焉称殷彭及周聃，甚至有时候古书里看起来并列的彭丹其实是偏指彭祖的。老子这位被司马迁称叹为岂由龙爷的人物，他的身世经历一定有附会夸张的成分，甚至在被放大的过程中难免与更早的老寿睿智人物发生混同和关联。老子思想也绝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其与最早时代的思想之间的扭合点，也许能从这些现象中得到一些启示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